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被刑事起诉，将在下个礼拜被捕。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动员抗争，一日200美元。全马云前往日本途中，突然在香港转道回国。深圳富豪香港物业被接管，债务暴雷急受伦敦双下。八日青春首映，黄秋生扮废老入围金像奖影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被刑事起诉，将在下个礼拜被捕。在3月30号，据川普的法律顾问披露，美国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当日投票，决定对前总统川普提出起诉，罪名是他涉嫌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向色情明星丹尼尔斯支付暗口费。这封起诉书标志着第一位美国前总统被刑事起诉。在川普寻求2024年重返白宫，他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审判。川普的律师之一内切莱斯话俾纽约时报知，他可能将在下个礼拜二前往曼哈顿接受传讯。即使起诉书暂时封存，但据美国 CNN 报道，到时川普可能要面临住多达30项同商业欺诈罪行有关的刑事指控。在有报道说，大陪审团将休假审理针对川普指控证据的会议，至少推迟一个月后，起诉书突然出炉。这份重罪起诉书由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办公室盖章归档，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在大陪审团投票后没几内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川普严厉谴责，话呢个系历史上最高级别嘅政治迫害同选举干预，系喺我哋国家嘅历史上从来冇咁嘅行径。喺以电邮发布嘅声明中，川普直言民主党喺度试图喺打倒川普嘅过程撒谎、欺骗同偷窃。但而家佢哋做咗难以置信嘅事，指控一个完全无辜嘅人公然干涉选举。川普谴责大陪审团嘅投票系一场政治迫害，将对拜登产生巨大反作用。佢话美国人民清楚意识到激进嘅左翼民主党喺度做紧乜，每个人都可以睇到，所以我哋嘅运动同我哋嘅党团结而强大。将首先击败布拉格，然后我哋将击败拜登，我哋将呢啲唔正当嘅民主党人中嘅每一个都赶落台，咁样我哋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对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川普严词抨击，话由索罗斯亲自挑选并资助嘅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系一种耻辱。他不去阻止前所未有的犯罪浪潮直卷纽约市，他正在度做拜登的邋遢事，对他本应关注的谋杀、盗窃和袭击置诸不理。布拉格就是这样混日子的。川普的仔小唐纳德亦猛烈抨击整个联邦政府疯狂武器化，对他父亲的起诉书是共产主义的垃圾。他在网络播报中愤怒发声，说让我们讲清楚，这个就好像共产主义级别的垃圾，这个是让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成为现实的事，是整个联邦政府对他的政治敌人，对选民的武器化，太嚣张了。川普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又抨击布拉格出于政治动机对他提出刑事诉讼，他亦否认同色情明星丹尼尔斯有任何关系。川普的律师哈巴说，他会被证明是清白，一位前总统、一位现任总统候选人和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是美国司法系统和历史腐败和扭曲版本的受害者。哈巴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说，在跟住落嚟的几日，布拉格可能会尝试就川普向他的办公室自首进行谈判。 如果川普按要求行事，这名前美国总统将在纽约州法院被戴上手铐，拍大头照和采集指纹。一位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就透露，预计川普下个礼拜将前往曼哈顿被正式逮捕。该人士说，川普的安全部门负责人最近已前往纽约和检察官进行联络。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动员抗争，一日200美元。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伯利兹，并过境美国纽约洛杉矶。国安局长蔡明燕透露，中共以每人一日200美元动员相关团体示威，考虑经费因素，重点落在蔡总统入住纽约饭店和侨宴期间。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国安局长蔡明燕率领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暨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民主党立委黄定宇质询时话，蔡总统出访期间传出中共动员侨民、帮派分子或统战团体在美国抗议。对此，蔡明燕话国安局都有所掌握。蔡明燕又说，中共驻纽约或洛杉矶总领事馆积极动员亲中共社团展开抗议，国安局和美方保持密切联系。蔡又透露，中共以每人每日200美元动员相关人士和团体抗议，因不包食宿和交通，考量经费，将抗议活动放在美国时间29号，亦即是蔡总统入住饭店和侨宴过程期间进行集结式抗议。蔡明燕说，美方即时分享情资和通报，国安局亦会掌握一切动态。全马云前往日本途中突然在香港转道回国。华尔街日报在30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北京通过退休共产党官员和其他富豪多次不停联系马云，又需马云回国。在27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突然造访杭州一间学校，是他近年来首次回到中国大陆。在他出现后一日，阿里巴巴宣布将拆分为6个新集团，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并可以在未来自由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个礼拜马云前往他位于香港的豪宅，他原本计划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前往日本。《华尔街日报》说，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突然改变行程，而这位大亨回国之行亦引发人们猜测他是不是和中共政府达成某种协议。知情人士说，马云回国前几个月，北京透过退休共产党官员和其他富豪多次不停联络马云，他们带来的讯息是试图用爱国心作为说辞让马云回国。爱国是中共用于统战海外华人精英的常见说辞。知情人士说，这些恳求是在去年11月中共20大结束后开始，当时习近平收紧对权力的控制。在今年3月初两会后，新任总理李强在首次亮相的新闻会上呼吁企业家相信北京对私营部门的支持。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虽然马云在2019年辞去阿里巴巴执行董事长一职，但他在公司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人物。马云从海外策划了他建立的电子商务帝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企业分拆。知情人士又说，最近几个月，马云有和包括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内的阿里巴巴高管通话，敦促他们拆分公司，说这个将令他在中国日益拥挤的市场中更加灵活和更具竞争力。 马云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马云不再参与阿里巴巴的管理和营运。该基金会补充说，他经常在中国和海外出差，专注于利用新技术发展农业。阿里巴巴发言人就说，阿里巴巴的重组工作由张勇牵头，马云仍然是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成员，保留了一些对阿里巴巴的影响力。虽然马云一直不在镁光灯下，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头条新闻。马云在中国的名人大亨地位，加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科技巨头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是中共想拉拢的示范对象。康奈尔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负责人普拉萨德话俾华日知，北京似乎急于表明，好似马云呢种曾被誉为有远见，但后来被政府诋毁的杰出企业家，而家受欢迎翻到中国。马云在2020年发表的一场批评中共监管体系的演讲，被普遍认为是北京当局加强对阿里巴巴审查的导火线，并导致马云最终退出公共活动。在2021年底，他离开了中国大陆，并出现在日本、西班牙、澳洲和泰国。华日话，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促使马云回到中国，但投资者和分析人士都说，他很可能是和北京方面达成协议。较早时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大陆一间中型私营企业的创始人胡先生说，我想讲的是，我们的生意越大，对我们来讲就越危险。马云应继续作为阿里巴巴的精神领袖，在世界各地旅行，这个才是安全的选择。在2月，科技行业的明星银行家包凡突然失踪。据了解，和中共政府的调查有关，包凡的失踪重新燃起中国商业精英的担忧，认为当局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还未结束。深圳富豪香港物业被接管，债务暴雷急受伦敦商厦，中国经济严重萎缩，中共当局青睐的红顶商人亦难逃债务危机。三年前获港府颁发银紫荆星章的长期集团董事长陈鸿天，因信派违约被银行接管香港的多个物业，他还紧急出售在伦敦的商厦以解燃眉之急。据新唐人报道，近日香港红磡海旁的长期中心大堂张贴一份接管通知，说这座商厦和他的停车场车位已因2019年一项抵押协议被恒生银行接管，从28号起生效。银行委托的接管人是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之前陈鸿天旗下的港岛半山豪宅傲船的一个五楼单位，和山顶歌富山道15号屋地，已从今年2月初起先后被银行接管。有消息说，上述有关物业完成接管程序后，将委托测量师行对外放售。据网络商业杂志《商业焦点》30号报道，深圳富豪陈鸿天最近疑资金周转出了问题，导致他在香港的三大物业在短短两个月内先后被德勤和罗冰咸永道两大会计师行接管，起因则是陈鸿天拖欠银行的按揭贷款逾期未能支付。据报道，上述被银行接管的三大物业分别是红磡甲级商厦长期中心、山顶歌富山道15号屋地和东半山特色豪宅傲船。这些物业都是陈鸿天在2015-16年期间购买，当时购买这些物业的总金额达70亿港元，当中傲船单位据传已在市场上以5亿港元市价放售。 为上述三大物业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包括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和交通银行，暂时未知陈鸿天拖欠了这三间银行的按揭贷款金额究竟有多少。另外，长期集团在英国金丝雀码头持有两栋商厦，分别是丘吉尔广场5号和加拿大广场20号，正在度放售，表明陈鸿天当前急需大量资金解燃眉之急。据彭博社27号报道，以译名的伦敦长期中心加拿大广场20号商厦早年由莱斯银行提供抵押融资，因长期未能如期偿还约合 3.3 亿美元贷款，银行已委任经纪计划出售该物业。长期持有的写字楼丘吉尔广场5号的抵押贷款即将在下个月到期，莱斯为降低风险，亦已开始在市场兜售这笔总值约合 2.2 亿美元的贷款。公开资料显示，现年64岁的陈鸿天早年间曾务农和教书，在80年代任职贸易公司，1990年移居香港后创立长期集团，并担任该集团董事长。2019年陈鸿天曾位列胡润富豪榜第91位，他亦是深圳同心基金会主席，三次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在2020年获香港政府颁发银紫荆星章。八日青春首映黄秋生扮废老，入围金像奖影帝。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多项提名的电影《八日青春》日前举办首映会，导演刘国瑞率领金马影帝黄秋生、小演员林乐等人共同亮相。对于入围金像奖最佳编剧和被提名新晋导演，导演刘国瑞说可以入围就好开心，又话以往拍片惯用素人，呢次尝试新挑战，同影帝秋生哥合作，虽然好紧张，但其实学到好多嘢。喺影片中手扮废老形象嘅黄秋生坦言对问鼎金像奖影帝信心唔大，因为对手个个都系强敌，只得我唔够劲，但希望可以出席金像奖，期望到时可以同刘青云等老友聚一聚。他又在现场赞小演员林乐的演技了得，说他是香港电影的爱因斯坦，又笑话上次金马奖攞影帝那阵带他上台，这次金像奖如果林乐得奖，希望可以带埋自己上台。获金像奖提名最佳新演员的小演员林乐描绘自己眼中的黄秋生，说大家都觉得秋生哥好可怕，但他其实对我好好，好像爸爸那么温柔，又教了我很多嘢。我会应承他下次攞奖那阵一定带埋他上台。八日青春描述巴基斯坦裔难民男孩和一名计程车司机之间一段难解的逃亡之旅，在去年金马奖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新导演三项大奖，同时亦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新演员和最佳摄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